截止到3月1日，日本已经有955例确诊病例了，新冠病毒已经在日本流行。原定于3月1日举行的东京马拉松赛，由于疫情的影响，短短数天内经历了从请中国选手自愿退赛到取消大众组，规模从3万8000人骤降到200人的尴尬情况，只保留了精英组和轮椅精英组。由于东马的影响力及其举办时间的特殊性，它也被视为东京奥运会的风向标。国际上和日本国内取消奥运会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甚至伦敦市长候选人肖恩·贝利和英国前体育部长都站出来表态，声称伦敦是最适合代替东京举办2020年奥运会的城市。面对这种半路截胡，推特日本区立刻炸开了锅，针对该事件的讨论一度跃居热度排行榜的第五，但日本方面的态度也很坚决，天皇生日、马拉松、演唱会都可以取消，可奥运会，对不起，根本没有任何不举办的打算。日本官员先后五次公开回应，东京奥运会和东京残奥会绝对不会取消或延期。东京奥组委方面也一再强调，没有 B 计划。日本政府的态度颇有蒙眼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样子。那么，日本为什么硬着头皮，顶着疫情的巨大压力，不愿取消或延期举办东京奥运会呢？取消东京奥运会又会给日本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大家好，我是徐冲浪，这里是浪眼睛的第二期。今天我就来聊聊一场体育竞技大赛是怎么变成了赌国运的游戏的。为了解决以上几个问题，我查阅了一些论文、期刊、文献资料，从奥运的视角出发，跟大家聊聊这其中的门道。聊这次疫情奥运之前，我们要先了解日本在二战后的崛起轨迹。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所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使得日本政府无条件的投降，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由美国托管长达7年，直到1952年，日本政府才逐渐掌握重建的权利。为了扭转国际形象，向世界展示一个战后重建的新日本，加速经济复苏，日本政府提出申请，并获得了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主办权。借着这次契机和各国的援助，日本政府一系列的大型建设计划也随着东京奥运一起展开。日本的东海道新干线在奥运开幕前9天正式投入营运，时速高达200公里的子弹列车成为了当时世界铁路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战后的东京原本铺有沥青的路面只占30%，在奥运前夕达到了70%。环首都圈的高速公路也顺利完工，这一时期所建设的高架道路即使在今日也依然是东京的著名景观之一。东京地铁线路网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相较于此次奥运会$4.5亿的经费，围绕奥运基础建设的资金超过了$30亿。如此大规模在交通上的投入，让东京一跃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城市之一，比肩纽约、伦敦。1964年10月10日，第18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东京正式开幕。这一次，来自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东京奥运会。美国当时所发射的新科姆卫星，让奥运会同时在不同的时区得以转播，这也是奥运会第一次的全球性转播。而开幕式上的精彩入场式、各项比赛的圆满实施、运动员村出色的管理和运营、高效安全的社会功能等，都令各国运动员、官员、媒体人员赞叹不已。因为这次奥运会，日本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实力，也因为这次奥运造就了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腾飞。日本的 GDP 于1967年超过英法，1968年超越西德，成为当时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可以说，一场奥运会带来的长尾效应直接帮助日本迅速崛起了。此后，日本经济也一路高歌猛进，直到90年代，日本迎来经济泡沫。2010年之前，日本经济虽然几经起伏，但从结果上看属于原地踏步， GDP 和90年代相差无几，世界上也因此把这个时间段称为日本失去的20年。近些年日本经济依然没有好转，继续走在失去的30年的路上，为此民众早已不满，渴望变革改变日本经济状况的呼声日益高涨。谁能挽救日本经济，谁就能获得选票支持，这是日本政坛这些年的现状。2006年，小泉纯一郎卸任日本首相后，安倍晋三第一次当选了日本新一届首相。不过这次上台也就持续了366天，最后安倍因为身体患病鞠躬下台了。之后日本在5年内换了5任首相，平均任期只有12个月，首相像走马灯般的更换，严重影响了日本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安倍抓住日本民间的这种情绪，抛出了自己的筹码。2012年，安倍再次以压倒性优势当选首相，并提出了自己的经济政策。该政策也被外界称为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其实是三条经济政策，因此也叫做安倍旧三件。具体来说就是：1.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让钱贬值，抵消通货紧缩。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财政开支，加大对基建投入，拉动经济。三、通过结构改革，增加技术劳动力到日本的移民，解决劳动力缺乏的问题，来刺激民间投资。听不懂没关系，别慌，我一条一条来解释。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简单来说就是印更多的钱流入市场，让日元贬值，相当于别国进口日货就便宜了，从而带动日本企业的出口，增加企业的利润，员工收入也会增加，刺激国内消费，民间消费能力增加后又会推动物价上涨，就可以让日本走出通货紧缩的泥潭。而因为日元不值钱了，存起来也没有用，又会迫使日本企业加大投资，把钱花出去，获得更多的钱。投资的增加又会带来出口的上升，从而出现经济的良性循环。这里有个专业名词，什么叫量化宽松呢？量化宽松简单来说就是控制国家货币的中央银行印更多的钱。比如过去市场上一共有10000亿的现金，现在再加印90000亿，假设别的条件都不变，那过去10块钱差不多到现在只值1块钱，让钱贬值可以缓解通货紧缩。当然都2020年了，国家其实也可以不用那么累，实际操作里去印几卡车的钱币，再运去买国债，只要在资产负债表两侧把资产和负债同时加一个数字，造出一笔钱即可。然后央行拿着这笔凭空多出来的钱借给债券机构，或者拿去买国债就行，钱会自然流向市场。安倍经济学听起来真的很美好。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理解为扩大政府财政开支，多花钱在基建的投资上，比如修地铁、修高铁、修飞机场、修水坝、修核电站等，一切能让政府花钱有利于民生又会间接促进消费的东西，这样就相当于把政府的钱更多的灌进了市场，也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尤其对通货紧缩、市面上货币流动太少的日本来说非常重要。安倍看来也有一颗做基建狂魔的心啊。第三条，关于结构改革。首先，结构是个框，什么都往里装，只要经济有问题，结构就有问题，就要结构性改革。但各个国家的结构问题是不同的。对日本来说，日本是个老龄化严重的国家，结构改革主要体现在劳动力短缺上。日本的生育率大家也都懂，安倍直接放弃挣扎了。相比让本国人民生孩子，他倾向于在移民政策上下力气，尤其是对技术性移民搞政策优待，比如中国的程序员、美国的数学教授、德国的电焊工移民到日本，送多少多少钱，送多少多少住房补贴，帮助解决男女单身问题，每年送一次免费植发，原来待10年才能领绿卡，现在只要3年。技术性移民的人来了之后都是要干技术性的活，要就业，就属于额外获得的劳动力。对投资移民也是一样的，世界各地的土豪钱带过来肯定要消费要投资的，现在别说了，直接扣你100万美金，立刻发绿卡，从此你就是日本人了。当然以上都是夸张的说法，具体执行起来肯定有专门的条例。这三条政策看起来逻辑没问题，那结果怎么样呢？惨不忍睹。就这样安倍搞了3年之后，2015年第二季度日本 GDP 增长为-0.7%，第三季度更是恶化为-0.8%，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日本进入了技术上的经济萧条。这是日本5年来的第4次，也是安倍上台后的第2次。有人好奇，之前提到的量化宽松政策不是逻辑挺好的吗？怎么会这样？该政策确实让出口增加了，在每年放水70万亿日元的操作下，日元对美元贬值了25%，日货更便宜了，国外纷纷购买，这直接带动了日本的出口，东京股市上扬了近55个百分点。但日本同时还是个严重依赖贸易进口的国家，日元贬值，购买原材料变得更加昂贵，企业生产成本也不断增高。此时国际资本认为日元贬值不具有持续性，未来会重新升值，就囤了很多日元，一定程度上又限制了日元的流通，影响了量化宽松的效果。日元流动性降低，升值压力加大，抵消了一部分货币贬值的作用，但这第一支箭总体上还是正向的，而第二支箭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安倍上台后才知道自己作为接盘侠有多难。原来日本政府早已债台高筑，欠债高达日本 GDP 的240%，而且还在持续上涨。世界三大评级公司纷纷下调日本的信用等级，安倍政府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在这种状况下，安倍没办法去赌，只能紧缩财政，平衡开支，根本不敢用力搞基建。2014年4月，安倍政府将消费税从5%上调到8%，希望通过税收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但事与愿违，消费税的上升对居民的消费起到了抑制作用。 这里简单解释下消费税。比如你开了家工厂，专门做蛋黄派，是生产商，那做蛋黄派需要鸡蛋和面粉，你要从养鸡场和面粉厂那里购买两种原材料。之后蛋黄派做出来了，你会把成品批发卖给零售商，零售商再通过门店卖给普通消费者。这一路下来，原材料供应、生产商、零售商都是不收税的，这部分税是消费者出的，包含在购买的商品价格里。消费税高了，东西变贵了，买的人自然就少了，这打击了民间投资的信心，又抑制了经济的增长，通缩更加严重。安倍搞来搞去，日本政府的债务从原来 GDP 的 240% 上升到 246%， 政府欠钱越来越多。对于结构改革这一最为关键、最受人注目的第三支箭，放宽移民，安倍政府则根本没有射出来，只是空谈。旧三箭的流产没有改变日本的经济状况，但总得想新的办法。安倍还是不甘心，日本经济总得拯救啊。别急，2015年9月，他又抛出了安倍经济学 2.0， 也就是所谓的新三箭。安倍经过之前的失败，从中吸取了教训。看来日本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劳动力短缺带来的人口问题。人口问题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另一方面是新生儿不足的问题。没有了充足的劳动力，就没有充分的产出和消费，所以解决人口问题是振兴日本经济的关键。因此安倍这次把人口问题作为新三箭的核心。于是安倍政府提出了2020年将 GDP 扩大到600万亿日元，因照看老人导致的离职率降为零，提高新生儿出生率到 1.8% 的三个目标。但新三箭目前来说也是失败的。 GDP 因为安倍加消费税的原因，2019年第三季度不降反增，很大概率达不到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以名义 GDP 年增长 3%， 实际 GDP 年增长 2% 为前提，被经济界普遍认为脱离实际，难以实现。除此之外，新三箭提出4年了，出生率也在继续下跌，因回家照顾老人导致的离职率，我还没有找到可靠的数据支撑，但从统计意义上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为零。上面说了这么多，其实主要论证了日本目前的经济局势。当初经济不行，给了安倍晋三上台的机会，而现在安倍自创的安倍经济学全部失效，安倍政府急需新的手段。安倍12年刚上台时，就立刻申办了奥运会，这成为了他最后的救命稻草。前面提到的1964年东京奥运会，在举办前后的11年时间里，日本进入了历史上经济增速最快的时期。在举办当年和以后的5年里， GDP 年增长除1965年为 6.4% 以外，其余都在 10% 以上。这届奥运会成为日本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催化剂。而在2013年东京顺利拿下2020年奥运会举办权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安倍说他希望2020东京奥运会也能够像1964年一样拉动经济增长，并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我想让奥运会成为扫除日本15年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触发器。走投无路之下，安倍的日本政府是铁了心要把这次奥运会办下来的。这就是安倍的第七支箭。现在日本在疫情日趋严重的前提下还硬着头皮开东京发布会，其实就是在赌国运，赌新冠肺炎不会影响到举办奥运会，赌奥运会一定能给日本经济带来起色。下这么大的赌注，日本这次办奥运一定会促进经济发展，一定能赚钱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帮大家翻翻历届奥运会的账本。其实在1984年之前，各国举办奥运会100%是亏损的。最初城市承办奥运会的资金来源只有三种，政府资助、发行彩票和捐款。1896年是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希腊政府当时财政已经濒临崩溃，新上任的雅典王室相信奥运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他们低估了举办比赛的成本，原定的 58.5 万预算最后激增到了374万。幸运的是，一个土豪挥手捐了100万，帮助承销了近1/4的费用，算是勉强度过危机。就此亏钱办奥运和奥林匹克精神仿佛一同被传承了下来。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遭遇恐怖袭击，11名运动员丧命，此后的奥运会又加大了安保的开支，办奥运又多了一项成本。紧接着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是其中亏得最惨的一届，时任市长曾夸下海口说，奥运会不可能亏钱，除非男人可以生孩子。为了办好这届奥运会，组委会疯狂建设了大型体育场、游泳池、自行车场、奥运村等基础设施，并采用了许多高科技成果。 但由于当年加拿大经济萧条加上管理不善，使得这些工程的费用一再追加。原计划28亿美元的主体育场竟耗资58亿美元。这次奥运会最终达到了10多亿美元的巨额亏空，直接让政府接近破产。蒙特利尔居民从此多了一项新的税种，奥运特别税。该市300万纳税人直到2006年11月才还清这笔债务，一还还了30年。更讽刺的是，蒙特利尔体育中心在1976年并没有竣工，它后续又建了整整11年。再往后，1980年莫斯科花了90亿美元搞建设，但全球1/2的国家因为苏联入侵了阿富汗拒绝参赛，基本上是净亏损。时间来到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本来这届奥运会也是要亏钱的，但因为新任的奥委会主席尤伯罗斯创新地引进了民间承办的方式，开创了电视转播的先河，也规范了赞助商的赞助条件，提高了门票价格，又通过压缩各项开支，洛杉矶奥运会最终成本仅 6.8 亿美元，费用全部由奥组委承担。根据官方数据显示，此届奥运会还有 3.8 亿美元的盈余。从此，电视转播和赞助商、门票、奥运衍生品等各种收入手段逐渐被开发出来，以国家政府输血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历史被改写。洛杉矶奥运会也成为了新的范本，开创了新的商业模式。那此后的奥运会都开始盈利了吗？答案是极少，大部分还在赔本赚吆喝。1992年巴塞罗那投资96亿美元亏了 2.2 亿美元，2000年悉尼亏了21亿美元，04年的雅典奥运会总成本约为150亿美元，最终导致了财政危机，成为希腊政府濒临破产的原因之一。2012年伦敦亏81亿美金，2016年里约花了41亿美金，引发政局震荡，亏损难以计算。那为什么商业模式都这么清晰了，办奥运还在亏呢？因为办奥运的成本也上来了。成本主要分为4类，一是申请奥运会举办权的费用。一般申请在自己国家的某个城市举办，都需要花费5000万到几亿美元不等，其中涉及明面上的是一笔大钱，而私底下的公关费、打点费更是难以统计。比如知名的盐湖城丑闻，在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举行前，部分国际奥委会成员因为被揭发不正当收受礼物，以换取投票支持盐湖城申办，而被迫令辞职。二是奥运场馆的建设，因为国际奥委会对场馆要求标准极高，建一批新馆的费用又是个大窟窿，几亿、几十亿美金都是家常便饭，一建建上好几年，16天奥运会用完之后基本就没用了，后续体育赛事和游客都寥寥无几。三是周边的基础建设，尤其是房屋和交通。国际奥委会有主办地酒店不低于40000间的硬性条件，著名旅游城市里约为了开奥运会一共扩建了1.5万间酒店。四是运营成本，运营成本虽然占整体花费不高，但其中最大的大头安检费用是无法缩减的。比如2001年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2004年雅典奥运会仅安检费用就花了15亿美金。好了，综合一下奥运会带来的直接成本和直接收入，注意啊，这里是直接成本和直接收入，没有包含未来的隐性收入，单纯从收入减去支出的角度来计算。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赚到钱的只有3届，1988年汉城投资40亿美元盈利3亿，1996年亚特兰大花了17亿美元疯狂加入各种广告，据说是奥运味最淡的一届，饱受诟病，最终勉强盈利1000万美元。2008年北京赔钱赚钱的说法都有，但我查了奥运会审计署的官方报告，官方的账目显示奥组委北京奥运会一共花了193亿人民币，收入达205亿，盈利10亿人民币。当然了，西方媒体还有一种说法是实际花了400多亿，还有称花了400亿美金的，越传越悬，这就无从论证了。算完了直接收入和直接成本这种短期效益，那肯定有人会问，奥运会是不是会间接带来旅游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发展，长期收益上有没有改善？也没有。体育管理界常把奥运会遗留下来的设施称为白象，因为白象会带来很高的维护成本，而且带来的经济收益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利用率非常低，很难通过遗留建筑获得好的收益。比如雅典的奥运会场馆很多都杂草丛生，北京的鸟巢一部分改建成了公寓，水立方花了3亿多人民币改建成了水上乐园， 伦敦的奥运田径场花了2.7亿美元改建成了足球场，廉价租给了英超球队。那对相关产业的影响呢？根据计量经济学的算法，奥运会对旅游业、对外贸易、消费等方面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甚至会导致更差。原因是替代效应，比如你原本打算去听周杰伦的演唱会，但奥运会的出现可能促使你转为去看田径比赛，但并不能促进你额外的消费，所以并没有带来什么额外的经济促进作用。既然举办奥运会的成本高昂，而经济回报却如此微薄，那为什么世界各国对于举办奥运会还是趋之若鹜呢？这里有两个理由可供参考。首先，即便举办奥运会的整体收益为负，这个项目的实施依然能产生部分的得利者。比如波士顿申办2024年奥运会就是由建筑和旅游行业的领头羊推动的，但在民众的强烈反对下，波士顿市长最终决定放弃申办。其次，经济因素可能在一个国家是否申办奥运会中占的分量不大。大量经济学研究表明，现代奥运会是主办国向世界展示其经济建设成就的契机，而非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更多是一种政治上的诉求，而不是奥运会直接成就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这就是南辕北辙了。最后，我们回到日本。很显然，日本举办奥运会是安倍的政治诉求叠加日本的经济诉求，这届奥运会不得不办。那疫情这么严重，日本此时放弃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日本为了此次奥运会，前期已经投入了非常多的财力。据美国《时代周刊》透露，东京奥运会将耗资250亿美元，是最初计划的4倍。奥运场馆对应的工程费用在兴建过程中也被发现，预算超过了日本政府规定的2倍，高达193亿人民币。在民众的批评中，安倍推翻原来的设计方案，重新招标，以96亿人民币的成本完工。此外，为了控制成本和树立环保的形象，东京奥运会的床由纸板制作，奖牌更是用可回收电子垃圾提炼出来的。早在去年，日本企业对东京奥运会就表现出了史无前例的参与热情。奥委会从63家日本企业中募集到了超过31亿美元的赞助，几乎是北京和伦敦奥运会的3倍左右，也是近两届世界杯足球赛的2倍。另据日本媒体报道，从2013年申办成功到2030年，18年间，东京奥运会能够给日本带来3200亿美元左右的经济效果，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奥运开幕前的5个月，如企业市场活动、广告费等。一旦决定取消奥运会，这些投资都将打水漂。申办奥运以来的这几年，日本的自然灾害频发，海啸、地震以及地震引发的福岛核泄漏，已经使日本的旅游业有所下滑，福岛大米和日本渔业饱受损失，扭转日本的国际形象迫在眉睫。而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第4季度，日本 GDP 又创下6年来最大跌幅，停办奥运就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你说安倍政府和日本赔得起吗？基于以上因素，面对新冠病毒，日本政府采取种种隐瞒病毒真实情况、降低民众恐惧的做法，也都能合理解释了。虽然奥运会会期只有16天，但技术官员、运动员、记者、赞助商代表往往先期到达，再加上随后的残奥会，需要留出更长时间做准备。就在2月26日，国际奥委会委员迪克·庞德表示，如果疫情在5月下旬还不能得到有效控制，2020年东京奥运会可能被取消，而不是推迟或换城市举办。而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方面均迅速回应称，庞德的观点只代表其个人，并不代表国际奥委会，有点背水一战的意思了。因为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届奥运会因战争以外的原因而取消或延期，即使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寨卡病毒爆发，取消奥运会的呼声一度也很高，但里约奥运会最终还是如期进行了。最后，让我们一起祈祷疫情早日结束，以上所有担心最后都是虚惊一场。2020年东京奥运会能如约而至吧。祝日本好运，祝世界好运。